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好。那又到了我们五味杂谈节目，那今天在节目中呢，依然是 Lumi 和我们的赵瑞主播一起来和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光。那其实呢，我们每次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呢，真的是我们赵瑞主播今天也是选了很多啊，我认为是非常保姆级的一些贴心的生活方式啊，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觉得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不管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年龄，那我希望您听到之后呢，其实也都可以告诉身边家里有长者的。就是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四星期二，其实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呢？是洛杉矶寻找日。寻找什么呢？寻找这个早发性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因为在2016年的10月15号哈，这个一个叫 Nancy Polkis 的这样的一个女士，她在参观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的时候呢，和她的先生和家人分开，然后呢，因为她是有这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她只有56岁，然后呢，她家人啊、朋友啊、亲人啊、邻居啊，还有很多志愿者。找了他整整2年，结果不幸的是呢，在这个2018年12月26号，圣诞节刚刚过完，他的遗体呢，在距离他失踪地点10英里的地方被发现。其实我们前些日子这个我们1300的节目里面主播，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这个工作人员的群里面，大家也有在自发性的在帮助一个在 Roland Heights 的老人走失，然后帮他这个口耳相传的去鼓励社区里面的这个居民来帮忙寻找。很幸运的是最后寻找到了，所以就
是
说家里如果有阿兹海默患者的这样的这个家庭，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就是你不知道家里这个长者这个患者什么时候他跑出去了，他跑到哪里去了，真的找不着人，是真的能急死人。
对，而且没有这个手环的这个辅助哈。那我们经常，我也有经历了，身边确实有一个有这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老人哈，他的子女跟我讲说，哦，那是应该是说他的外婆吧，就我认识他的就是外孙女，他说我是从小被姥姥带大的，所以跟姥姥感情很深，就是现在姥姥得了这个病之后，基本上他和他的先生以及他的爸爸妈妈一家人5个人就是来照顾然后来看护，就真的是一不留神他就不见了，所以真的是费了大量的这个人力哦。
对，而且呢，在他们不见了的这个期间呢，因为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然后走出去之后呢，可是走在马路上呢，你知道大家在洛杉矶更多的都是开车，
是
路上你很少看到有人在路上那闲逛，在那儿走，所以大家也不太会说去注意啊，有一个老人走在路上，他是不是阿兹海默症患者？你真的看见一个老人走在路上，你过去问你是不是你怎么样找不着家了，也很突兀。
对，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常常会发生，当一个老人真的走失了之后呢，大家四处去寻找，然后找来找去，地广人稀的，所以也很难找。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有一个叫做 LA Fund 的一个项目哈，
嗯，
它呢是提供免费的可追踪手环。那这个可追踪手环可就厉害了，它甚至可以调动洛杉矶县警察部门的直升机和指定的地面单位携带接收器来定位带着这个手环的人。
哇哦，好有，瞬间觉得很有安全感哦。
是不是？因为你就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在山上，然后那你只有靠直升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的。
嗯，对。是，那我在想哈，那其实这个手环的这个措施呢，确实是针对我们这个就是说自闭症啊，或者是这个老人的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其实有的时候老人走在大街上，还不仅仅是说我们是不是，就他们从外形上看，你其实是看不出来他们是生病的，就他是很正常的。那也有一个我的学生的就是先生哈，在4年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哦，走失了，然后是在好像是在Laguna Beach， 然后被一辆车给撞了，还真的就是失事了。我在4年前还有在参加他的葬礼，所以说这个事情呢，确实它不是属于一个很偶发的事情。既然已经引起了这个政府的一个关注哈，和这个项目的推进，一定是有一定数量的、一定概率的事情不断的去发生哈。你看，据我所知，都已经发生了2次了。然后在我们的电台的群里哈，也是有发生了，大家去集体的，就是自发的去找这个老人。最终我知道，到最后幸运的是他找到了，那就是没有酿成这个悲剧的发生。
是，所以我希望就是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做儿女或者是照顾者的朋友们哈，大家可以去，因为他那个网站有点复杂，那大家可以去上 Google 去搜什么呢？你去搜 LA Fund FOUND Application。你只要输入这个 LA Fund Application 之后呢，我自己刚才试过了哈，在这个 Google 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个，它是 Aging Disabilities Department。所以呢，你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很长、比较长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讲解，就怎么样去申请。那你先要去注册一个账号。在这个 LA Fund 里面呢，注册一个账号，注册了账号之后呢，你再去按照它里面的要求呢去做申请。那其实呢，大家给大家一个数字哈，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手环，虽然已经开始从2018年就开始推展这个项目了，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可能一方面是资金的原因啊，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可能因为如果谁要是走失了，它可能真的会要调动到这个公权力部门的这些设备，也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呢他们也会很小心的防止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去申请这个，然后三不五时的说我丢了，然后你去调动这个，有点狼来了的那个意思。
是是是。
所以呢，在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这个这么多年了哈，6年了，只发了1500多套追踪设备，所以也就是说他在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呢，还是有非常严格的界定，确定使用手环的这个人是真的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失踪危险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是是是。
所以这个无论你是子女啊，还是这个照顾者，都不要嫌麻烦，不要嫌填这个表格，不要嫌申请的过程太复杂。一旦你真的申请成功了，一旦你真的是有需要的人在使用这个手环，一旦真的走失了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帮大忙。
确实是。那我有看到哈，我们这个申请的资格除了这个老人以外，是不是自闭症的儿童也有可能去申请这个手环呢？
是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自闭症的小朋友呢，也是这个其实有些自闭症也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也有，就是一路从十几岁发现是自闭症，现在长到三十几岁的也有。
嗯，
所以呢，这个自闭症也是可以申请这个手环的，但同样的还是他们整个这个体系里面是要进行一个就是评估 evaluation， 确认你的确是符合资格使用这个的。
嗯，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空中的朋友，千万不要怕麻烦哈，因为现在怕麻烦，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不如现在我们把防护的措施去把它做好了，给我们以及家人哈更多的安心。
对，所以呢，大家再次记得哈、LA Fund Application， 你就在 Google 上面搜索。其实这个你知道，阿兹海默症现在已经是美国第七大死亡原因了，所以。
嗯，
而且就是说越来越早发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年龄越来越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八十几岁阿兹海默，现在七十几岁、六十几岁都已经开始有阿兹。
是不是因为大家生活压力都太大了？
太恐怖了。
对，生活压力大了，其实然后大家会选择性的去忘记一些我们不想要去记得不开心的事情。对，好了，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资讯。
好的，
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我们说过，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呢，其实就是衣食住行啊。除了咱们说的刚才就是为我们的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老人朋友们的行动啊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以外呢，那针对我们每个人哈，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物的这个安全和健康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说到食物的健康，就不得不提到啊我们的这个食物的保质期。
对，
嗯，
说到这个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使用在这个商品上贴标签，就是销售截止日期 sell by 什么什么几月几号，或者是最佳食用日期 best before 之类的这样的这种标签的州。老实讲说 Lumi，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哈、啊，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有了这个法案，我觉得不安全了。
是，我
因为是我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平常大家看到这个 sell by 或者是看到这个 best before， 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比如说今天是10月17号，那结果这个东西上面写的是10月18号，比如说现在你去商店买牛奶吧，那这个货架里面，大家我注意到很多人去买牛奶的时候都会挑，他会看那个 best before 那个日子，
对，
是10月18号。还是10月23号，还是10月28号，每个人都会去拿那个10月28号的。
对，是。
但是现在这个新法案的提出者呢，认为说这个日期其实并不是定义这个牛奶这个东西，是不是变质了，是不是坏了的日期，而是商场在定自己库存的日期。那我在想说，第一个问题，你这些日期是你今天进货多了你这库存就短，或者你今天进货少了你这库存就拉长，是这样吗？那跟那个食品本身的质量没关系吗？还有第二个，过了这个日期多久这个东西会变质，我怎么去 measure， 我怎么去考去计算。
这确实是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哈，
你说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朋友跟我讲过，就做食品行业的，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哎，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哈，那个 best before 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商家写的。其实只要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啊，乳制品没有怎么鼓包啊，或者是变质啊，或者有这个气味啊，怎么样的，就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判定哎，就我们去闻，就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灵的鼻子，然后你让我吃下去是不是真的出现问题，我也不想拿我自己当小白鼠去测试它是不是已经变质，对吧？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真的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那不管怎么说哈，现在就是说，法律就是法律，它就是要从2026年7月开始生效的，所以等到2026年7月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在我们加州买到的所有的食品上面，你看到的就是 best is used by， 就是最佳使用日期，也就是说，在2024年10月17号之前，这个食物是最佳、最好吃，它的最新鲜度等等的最好的这个 程度是到10月17号，那么10月18号它就慢慢的开始走向这个衰败期，但是到哪一天哪一个点是它真的开始变质，你不能吃了会坏肚子了，那真的就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
就看你的运气了。对，看你这个真的很可怕哎。那但是你知道有在洛杉矶以前我们美国吧，就是有一个超市吧，就做是这种临期食品，就是说快要到保质期了， 对吧？
对。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其实这个出台之后，我觉得对于商家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哎，因为大家肯定都会要这个 best use。甚至我们认为就是说可能过这一天的，我们可能会不会就自动认为它就是不能再使用了，就你还会对还会再买这个日期之后的东西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界定嘛。
其实你看哈，这个就刚正好就像你刚才考虑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不仅有很多商店在卖这种临期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你去 Costco 买东西，如果说它的这个最佳食用时间比如说还剩下2天，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会减价。甚至我们去到超市，你比如说很多超市，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很穷嘛，然后买不起嘛，然后呢就都要等到那个晚上8点钟以后，超市呢就会有很多当天本来切出来的肉啊，或者是2天前切出来的肉，它的那个就是最佳使用时间马上就要到期了的，那它就会减价。那现在我的意思是，商店可以根据自己以前设定的这个最佳销售日期，这个 sell by 的这个日期来确定自己什么时间该给这个商品减价了，什么时间我应该要把这个商品的库存给清掉了。那可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只是说这个东西的新鲜度到这一天是峰值，从这儿开始往下去下降了，那么商家怎么判断他今天卖的到底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还是不新鲜的东西？万一商家以为它还是新鲜的，可是被我们买回去之后，我再搁冰箱里3天，完了。
对，那还有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是上一期节目嘛，就我们有在讲过说这个超市的这个很多这个民众啊，就有一部分民众，不是说很多哈，就是说有这种恶意的，就是这种退换货品的这种隐患。那好了，那以后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概率会不会高起来？就大家说，哎，我这个买回去，你只是 use by 对吧？就那个 best use， 但是我买回去了，它没有，假如说没有过期，就没有出现质量问题。可是我说它过期了，我吃完之后，我觉得它变味了、变质了，不能使用了。这个东西它怎么去界定呢？
对，
它就只能退货。
没错，所以这个呢，它就是在这个后面呢，在这个日期之后呢，就造成了，就是生成了，我认为是生成了很多潜在的隐患。虽然说他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州议员这个 Jackie Irwin， 他是好意啦，他是希望说每年大家不要浪费那么多的食物，我也同意啦，真的不要浪费食物。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改变这个日期，其实你知道这个超市里面的这一个日期的标签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多么多么重要。甚至我注意到哈，很多来了美国时间比较久的朋友，因为你知道所有从中国大陆进口来的，我们在那个产品上标的是生产日期。你知道吗，中国大陆来的比如说一些小零食啊，或者是一些酱油啊、醋啊什么的，你去看它标的是生产日期。所以经常会发生说，哎，去超市买了件东西回家一看，哎，怎么这个日期是过期的，然后再回去找商家，你为什么卖我过期的，然后商家还要再解释，不是，这个是生产日期，比如说我是2024年10月17号生产的，这个东西的保质期是6个月，那也就是6个月以后它才是到期的。
是，哎呀，
所以在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的，你知道，产生很多的困扰。
对，是的，赵瑞姐，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近2年来吧，你经常呢，就是已经对于这种打着为我们好的名义，然后出台的很多的我们认为很无脑的法案，已经就都快要免疫了。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法案出台之后，你所引发的事情，你只是出台，但你觉得哦，我是在为你好，但以后期的所有的解决方式，你并没有。 他说了，你看，他说这个啊，我们这个不就是我们去怀疑他能不能吃呢？啊，我们这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啊，我们感到困扰，怕是浪费钱。所以呢，就有一些人呢，他就说了，他养成了食用食物前检查购买这个肉类的是否有气味，就这个气味是或者是变色的习惯，或者说这个啊，就那个销售截止日期有助于这个超市遵守先进先卖。啊，下一批货物来到的那个做好准备啊，这就意味着这个食物的变质，就很多的这个工作啊，交给了我们，我们自己去判定。哎，我可以讲哈，像我们这种没有太多生活资历的人，就我们不要说我了，我80后，对吧？更多的啊 ，sorry 啊，暴露年龄，90后、00后，你给他们讲说变不变质，哎，我拜托你，我最简单的一点，哎，我们经常中国的这种餐厅炒菜。
嗯，
什么？尤其是川菜，各种这个就是佐料放进去，对，你怎么可能去辨别呢？那到最后了，我们如果一旦跟这个食物就是说餐厅发生问题，他说，哎，你销售给我们的这个肉过期了，然后他说我没有过期啊，你用什么法律来界定它过期了？他只是说 best use， 他并没有说到什么点那个就是不能吃了。那我认为他能吃。那你吃坏了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就没有用什么过期的，这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那怎么办呢？
是，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生效了这么一个法案，大家花了很多，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库存，商家去花时间调整自己的库存的这个标定，然后呢，老百姓呢要去花时间去习惯这个新的系统。其实我告诉你，最后大家还是会买这个 best if used by。
对，
还是会买这个最佳使用日期之前的，
真的
没有人会买那个之后的。
对，昨天啊，我们在饭桌上，我们全家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因为我妈妈说，哎，我你看我最近的血糖很好啊什么的，我还在跟她讲说，我说哎，你不知道，其实啊，我们来到美国最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哈、啊，我们觉得这个至少我们的吃让我们觉得很放心哈、啊。好的。然后又出台了新的政策。我妈妈还有一个习惯，她说她买任何东西，她都喜欢看这个生产日期和这个到期日。这下我估计给她设了一个大难题哦，因为我们以后为是不是吃这个食物哦，这个引发很多的争论。对，然后当然就像赵瑞姐所说的，我们可能所有的民众还是最终会买这个 best use， 所以这个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了，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分享我们最近非常贴近生活的资讯。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呢，提到我们这个超市购物啊，除了看这个生产日期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隐患，也是我们其实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个生活的小习惯。就你看，
不仅是平时不太注意，还是很多人特别爱做的事儿。
好吧，其实我也中枪，因为在看到这个
不是不太注意，
对对，我客气了一下，对，因为平时我也真的会把所有的包裹拿回家里来拆箱，因为我们不会习惯性在外面去拆东西嘛，就坐在外面一顿拆，或者是当下就把这些纸盒子丢到外面，这种其实就是打破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而且有的时候，尤其我们女生啊，就买一些东西，就我们首先我们很喜欢网购啊，其次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网购的这些小玩意儿啊，我们还有一点这种小隐私的心理，不想被别人看到，所以我们呢很正常的就是拿到房间里，甚至是一个就是自己的卧室里，就是很隐蔽的一个房间，哎，偷偷的去拆自己的包裹，有没有？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纸箱子呢是遍布我们的生活四处，那你像这个网购里面来的寄了用来的寄的这个纸箱子，我每每看到这个我会想起为什么这个美国马路上没有收废纸盒的，现在中国就是说这些网购来的废纸盒可以卖很多钱回来，
是可以存在那个后院里，每次有人来收废品的人都可以卖哈，按斤称的那种。
对
我记得小小的还有一些记忆。
是，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去超市 你像很多时候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大家去 Costco， 你去 Costco 你就买很多这种大件商品，对不起啊 Costco 躺枪，但是 Costco 本来是好心呢、啊、就是说你买很多商品乱七八糟都在那个购物车里的时候呢，那因为 Costco 每次拆出来一些不管是生态啊还是一些什么衣服的盒子，反正他们也没有用嘛，他们也是要打包去扔的嘛，所以呢就会把这些盒子拿来给客人给这个消费者来免费的使用。那很多很多消费者包括我自己以前去 Costco 的时候也都会说跟他要一个箱子，然后把那些有的没的东西装在里面，甚至我现在发现 local 有一些超市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还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哈、啊，其实没买两个东西，但是专门就去拿两个那个纸箱子回家。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网友哈、啊，在这个自己的这个 TikTok 的这个视频里面呢，就跟大家说，就说这种瓦楞纸箱的这种纸箱子哈、啊，其实它是很容易带很多小动物的虫卵。那如果说你把这些箱子拿回家，然后你觉得这箱子还挺新的，我可以装一点东西放在我的车库，那可能就会成为那些未来会侵入你家的小动物的温床。
哎呦，真的是蛮可怕的哎！就之前呢，我有看过一个就是综艺节目啊，其中说有一个艺人在每次收包裹的时候都会戴上那种一次性的手套，
嗯，
然后拿着那个消毒的那个喷雾一顿喷哦。我们当时还有人就是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哎，这样会不会太夸张？那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就是说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真的可以去采取比如说啊喷一下，就拿这个消毒这喷雾喷一下这个箱子，然后在外面呢就把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取出来，然后这个纸盒子呢就直接就丢在我们这个垃圾桶里，避免啊这个引起的一些隐患。往往你为了这个纸留这么一两个纸箱子，搞出家里如果有什么蟑螂啊白蚁啊或者是就是有的没的，这些真的会让你非常的困扰。
是，而且呢，为什么说这个瓦楞纸箱特别的不鼓励大家把它在家里面用来这个存放物品的呢？
嗯，
因为它那个瓦楞纸中间它是两面是两片纸，然后中间是那种曲曲弯弯的。
是，
其实那种曲曲弯弯那个小孔隙，那种箱子它是那种孔隙做箱子，它是为了这个减少这个压力，然后不会一撞就瘪。但是呢，这些小孔隙对于那些小生物来讲呢，恰好就是它们产卵然后孵卵孵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空间。那如果说我们常把这种箱子给它搁到留在我们自己的车库里啊或者是屋子里面来当一个储物的时候呢，
嗯，
可能它会引发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会变得慢慢的变得潮湿，因为纸会是不管什么纸它都会是吸这个屋子里面的潮湿。
没错，
幸运的是我们加州还不算太潮湿，可是它还是会有这种吸附空气里面水的这个作用，所以一旦它变得潮湿，这恰恰好就是那些小生物非常喜爱的地方。
嗯，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这个习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改变一下这个习惯，给我们的生活不要带来这样的一个困扰哈。那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啊，除了这个咱们就是人为的比如说这个纸盒子啊或者是说这个食品的安全以外呢，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防范，而且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中奖了。那就是近期啊非常就是有一种病啊真的是大爆发，就是在就是百日咳。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姐，对，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孩子们小的时候都会给他们打那个白百破，那个什么破伤风、白什么来的，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是百日咳，但是其实这个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不太会再去打这种预防针了。
对。
那么可是最近呢，我们加州呢正在经历这个百日咳的大爆发。
嗯。
这个全美范围内的百日咳的数量也达到了十年来的新高。和去年相比呢，我们加州的这个病例哈，比去年激增了5倍，而其中呢，最倒霉的就是小朋友们。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界定。现在我身边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其实没有办法去界定百日咳还是过敏。总之呢，一讲话就想咳嗽，而且这个时间段非常的久。就是百日咳嘛，就至少要有100天，我都想不起来，就是我这个状况都已经多久了，对， 而今年与去年相比呢，百日咳的病例竟然增加了5倍，许多这个病例呢都是在加州，儿童呢也是最易受感染的这个群体哈。但是他这个百日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呢，就是引起这种这个剧烈咳嗽啊，常伴有这个鸡鸣样的这种呼吸声，就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叫一种就像呼呼的那种声音哈，
那种尖锐的，
对，尖锐的声音。婴幼儿呢也是最容易感染的群体，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肺部感染而出现这个急促的喘息，发出像呼声一样的咳嗽，并且呢流鼻涕、鼻塞，甚至还可能出现呼吸的暂停。哎，我现在是觉得这个过敏还是哮喘还是百日咳，这三种病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哦。
是是。而且呢，就是不到1岁的这些小婴儿哈、啊，其实他们的受到感染到百日咳的这个病百日咳，然后发生这个严重的并发症的概率会比其他年龄段的人高得多得多，而且严重到就是至少有1/3这样的患儿哈、啊、都是需要住院去治疗的。虽然说哈、啊、抗生素是可以治疗这个百日咳，但是它能够做到的呢只能是阻止这个细菌在这个体进一步的传播。所以家里如果有这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哈、啊、再去这个尽量少带孩子去这个密闭空间的公众场合。
对，
如果你去带他去什么 playground 啊、或者是公园啊，这都还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间嘛、对吧，就尽量少去那种密闭空间的这种公众场合。因为这种病百日咳说严重不严重，说不严重也严重，但是对于小朋友小朋友就是非常严重的。
没错，而且呢不得不说哈，就在疫情期间啊，很多就是我们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嘛，那在这个期间呢，这个百日咳的这种传播呢确实有所减少，但现在呢它却以更强的这个势头啊卷土重来。所以呢如果一定要出在这个密闭空间不得不在这个空间中的话，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还是要戴一个口罩。我觉得戴口罩这个事情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既可以防止传染病，对于我们女生来讲还防晒。哎，其实挺好的。
我正想说这个。
对。而且呢一定要勤洗手啊，勤洗手勤洗手勤洗手，这个重要的事情说3遍哈。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这个身边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已经出现这种咳嗽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种症状，那不管他是因为是百日咳传播与不传播，我们都放到一边去，戴上口罩永远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
是，另外如果您是属于这种免疫系统比较弱的群体，或者说是年长的朋友哈，不妨问一下自己的家庭医生，自己的那个 Tdap 那个疫苗是不是需要再重新注射一次了，因为通常建议是每10年接种一次。
好的，那么我们有再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非常大家喜欢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周末嗨起来。哇，最近的活动真的特别的多，因为我们到了节日季哦，每当闻到这种深秋的味道，我的这个开心的这种就那种情绪就已经无法遏制了。尤其是走在超市里，你看到这种琳琅满目的为节日所准备的这些小礼品啊小陈设，你都会觉得被他的一个情绪所带动哈。还有我很喜欢走在这个在这种这个季节中，闻到那个有一种香料叫肉桂。是
啊，小
二姐，哎呀，你闻到它你就会觉得哇，圣诞要来了，
这是非常秋天的这个味道。
对，要我们要吃烤鸡，我们要吃火鸡，我们要吃南瓜。哎呀，真的是我还蛮喜欢这个节日，虽然说这个空气变得寒冷了，但是我们的内心暖起来。一会儿我们回来一起来聊一聊周末我们去哪里玩呢。
好的，
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哈。你知道赵月姐，我身边很多的这种年轻的这个小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都好像对这个日韩文化呀就特别就是痴迷。对，这几年你看，我们就是说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你看现在特别流行，今年最牛的那个舞团叫 Blackpink， 所以你走到任何地方呢，你都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而且今年他们竟然来到了美国加州啊，去拍摄他们的新专辑。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现在在美国有多少的民众是喜欢日本文化、喜欢韩国文化的。
哦，我跟你讲啊，在这点上哈，真的不得不服气日本人，真的是悄悄的闷声办大事。
对，真的是。
对，所有人，你知道，所有人都在说这些政客们啊什么的都在说啊，日本这个经济过去10年怎么怎么倒退，怎么怎么不发展，经济怎么怎么崩溃。
是。
但是我跟你讲，这日本的动漫哈，就日本的这种文化输出，真的是闷声做大事。
真的不仅仅是动漫文化，而且我们很喜欢，就真的是全世界都喜欢日本的美食哦。
是，
嗯，
而且主要就是这些，基本上年轻一代可能从这个90后、00后、10后，全部都已经被这个日本动漫文化给囊括其中了，
是，
而且是欲罢不能，深深的陷入其中。所以呢，在这个如果啊，家里面特别是家里面有 teenager 有年轻小朋友的这个家长们哈，
嗯，
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18号，明天。19号、20号这3天，如果你要放你们家小朋友去参加 OC Japan Fair， 我告诉你，一定会得到你们家孩子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他们太开心了，我女儿也是。哎，你看，我从来没有教过她讲日文，可是她日文歌唱的，哇，那叫一个溜，她可以 rapper 哎，很快，对。所以到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陪小朋友去，我们家长干嘛呢？当然就是美食了，吃吗？对呀、
啊，
我们都很喜欢章鱼烧啊、关东煮啊，包括各种日料。喜欢喝酒的朋友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从日本的清酒啊，到这个朝日生啤酒，还有各种的可爱的瓶装果汁和冰沙，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美食哈。
嗯哼，对。所以呢，在这个我其实我是去年我曾经去过一次这个 OC Japan Fair 哈，这个日本文化节、日本嘉年华，我当时去的时候时间比较早，所以我进场的时候停车很容易，然后等我逛完了一圈，我要出场的时候，天哪，我就出不去了。就是不见得这个人流之多，然后呢，这个人群里面哈，这个观众的组成人群也非常的繁杂，不是说因为都是日本嘉年华就全部都是亚裔面孔 ，no，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然后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日本动漫里的那个人物。我记得有一个小女生，是一个墨西哥小女生，真的就是卷发那种墨西哥人的卷发，然后大眼睛高鼻子，然后把自己打扮成那个鬼灭那个鬼灭那部动画片里的那个小女生，嘴里咬着个笛子那个，我觉得好可爱啊！
真的，而且马上要赶上圣诞节了，就是 cosplay 就更火了嘛，很应景。如果你想去参加的话，也可以让孩子啊或者自己，我也买了一套，可以穿上这个服装去参加这个年度角色扮演大赛。今年的这个舞台呢，还将包括各类精彩的 cosplay 的这个表演和比赛，观众可以看到充满创意的这个服装和个性十足的角色表演啊！而且喜欢音乐的朋友，你们也有福啊！那有这个日本比较传统的这种太鼓、动漫主题歌曲，还有和服游行以及这个街头表演。特别表演的环节呢，还包括这个金枪鱼解体秀。哦，这个是什么？是解剖吗？我搞不懂。反正就是，和我们是就是我们如果带着这个好奇的心去探索的话呢，我想那一天会有很多的视觉以及美食的盛宴哈。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很多这个80后、90后的朋友们的这个年轻的记忆哈，是什么？就是那个抓娃娃机和扭扭蛋。
嗯，是。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哈，那个扭扭蛋就是你投个币进去，然后掉下来一个蛋，然后扭开它看看里面是个什么，给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这样子。
嗯，是。好，我们快乐不现实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还是有点现实的，就是说这个活动只有3天，如果想要的朋友啊，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了，错过就要再等1年了哈。那除了这个是现实的以外，还有一个对我们民众来讲是非常有福利的一个现实，可以这个去游玩的一个周末，就是我们的这个10月份啊是有儿童免费月的，很多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也有和大家去聊这件事。 那这个我们要再次的强调一下哈，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的，在我们看来就非常就是热门的，比如说像乐高乐园啊，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啊，还有就是叫贝尔蒙特公园等等的这些公园啊，在十月份都是免费的，宝贝啊，孩子。但是它是有一些要求的，不同的地方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限制，所以呢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上网上去搜一下，就是你们的搜的主题就可以是十月圣地亚哥孩子们的乐园年度活动，儿童免费十月来了，然后这些关键字搜上去，你们就可以去找到一些这个网站所提供的免费的这个地方，以及如何去申请这个门票，以及免费的这个年龄段哈。比如说我上一次我就去尝试了一下薅羊毛嘛，这个去这个动物园，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那12岁以下的孩子就都是免费的。就很棒哈。那比如说像乐高乐园呢，它其实也是会有这个免费，我看一下，它是也是12岁以下可以免费比如说像还有这个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购买一张成人票即可获得一张3至9岁的儿童票。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的，他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要做好计划，这样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薅羊毛，同时呢我们也要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美丽的瞬间。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钟我们的赵瑞主播、刘畅主播以及露米会在我们的五味杂谈节目中再一次和大家不见不散咯。
好，拜拜
拜拜。